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一句话呀，天国临近了，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可是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不明白呢？还真搞不懂哎。
真理有越辩越明的特质，所以多默啊，即使有很多人不懂哦，可是你看啊，天主可是花上了数千年的时间呢，都希望人类能够明白悔改跟信从福音的重要。
哎，可是丽莎，
嗯，
你有没有觉得天主有的时候还真费事儿哎？
嗯，
以他的大能，手指头指一指不就行了吗？
嗯，
那为什么还得花上几千年的时间？真是不够经济哎。
如果什么事都经由天主的手指这么一点就成了，那人类可能永远无法明白真理啊、自由啊这些事情的可贵了。你想想看啊，即使是天主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要引导人类去了解这些真理的可贵，到现在啊，都还有许许多多的人都不明白。更何况如果一点成真，人类都视为理所当然，当然也就不会珍惜了。
你这么说的也是啊，不过天主也有方法，他让耶稣降生成人了，并且邀请宗徒成为愚人的渔夫，还创造了真善美的可贵，让人类在俗世凡物当中才不至于忘掉真善美。这个方法说实在的也是挺高明的。
哎，说的也是。哎，不过对了对了对了，今天啊虽然不是农历年除夕啊，但是这个主日天啊正好是年除夕，我们得先在这儿啊跟大家说声哎恭喜新年，新春如意哦。哎，来来来来来，每个人呢、啊，都先跟听众朋友说一句好听的话，吉祥话。
老爸先说，老爸先说。
丽莎有出题目了啊。
嗯
啊，其实今年应该是2009哈。当然我们报纸上所报告说，哎呀，去年是一个乱的年。但今年就希望是平安的年。我们就祝大家平安喜乐。我们平安喜乐是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的问题。那么要平安喜乐怎么办呢？大家还是要请求各位看圣经，多做祈祷，平安就会来了。
老爸就是喜欢喜儿跟乐儿。你看，所以平安喜乐都出来了。来来来，多么换你了。
我呢，老爸说什么我就是什么了。
嘿，你还真是好儿子哎！
对，我就听老爸的话，那不然
怎么办？
怎么会有平平顺顺的
我？好吧，那老爸说什么就是什么，
那就可以啊，那可以啊。
不过真的是祝大家在新的一年啊、都能够平安喜乐，因为呢，其实相信有信仰的人都知道啊，我们的追求其实不是那么多，平安跟喜乐如果一直跟随着我们，那我们离天主的道就不远了。
其实我真心的是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不管是教内教外的朋友们，每个人都能够为了自己的家庭做一份合理的理性的思考，怎么样才能使我们的整个社会达到像老爸所说的是一个平安的社会，是我们很多省长说的我们是一个爱的社会，爱的世界，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有一段时间了，我觉得真的是像去年的时候说台湾征求一个汉字是最能代表台湾的，那就是个乱字啊，真的是乱了好多年了。我也希望大家从这个乱当中呢，我们什么时候能够静下来，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爱发挥到最大的最高的一个境界。像是在去年年末的时候，我们参加了这个天主教老人失智中心所办的这个10周年的一个音乐会哦。那么在这个会中，我们从很多的影片跟纪录片当中就看到了说，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人，这么多这么多的志工，他们在照顾每一个家庭。家庭里面如果发现了有这么一位失智的老人的话，会给家庭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沉重的负担。可是就有了这些人的奉献，让这些人在适当的时候有人去照顾他，也使得这些家庭能够不那么乱而平静的下来。 当然这种爱心的付出是需要每一个人都付出的，而不单单是那些志工们或者是从事这个工作的人啊。尤其我更盼望的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一年当中能够发挥更大的爱心，不管你爱什么，你要有最大的爱心来做这些事情。
嗯，包括爱自己的家人在内呢。
对，
我们在大家都希望啊，
嗯，
那个在去年排名第十名的那个字
爱字
叫做爱字呢，
嗯，
能够在今年呢，啊，
嗯，
期待它至少成为第二名吧。
嗯，不要第一名。
哎，对对对对对，还有啊，
嗯，
这个主日天呢，也是圣保禄宗徒规划的日子。
嗯哼，
因为有了圣保禄宗徒啊，所以我们的信仰生活呢，才更丰富而多彩多姿。你看啊，
嗯，
我们经常在读经儿的书信啊，都是保禄宗徒的，
圣保禄之宗徒，
啊，
嗯，
所以呢，这个主日天呢，啊，真是非常重要的日子呢。
嗯哼哼，
哎，对对对对，老爸，
嗯
哼哼，你看这主日天这么重要啊，又是保禄宗徒规划啊，又是农历年初四。
嗯，
那除夕很忙啊，你要烧菜干什么？
那弥撒要不要去？
对呀，啊，那还要不要去教堂啊？
啊，那你先想想看，天主跟过年是哪一个比较重要啊？
嗯
嗯
嗯，
好，好，那么我们就怀着跟天主拜年的心，先去教堂，回来呢再来过除夕和年夜嘛。
嗯，老爸，我跟你说，之前丽莎就有问过，
嗯，
哎，那这弥撒跟这个过年怎么办？我说，除夕吃年夜饭是晚上啊，弥撒都是白天啊，不相干呢，啊，也就差不了那一个钟头嘛。有很多事情我们前两天就做就好了。
丽莎想说年夜饭怕做来不及，我们吃火锅。
对嘛，一个火锅就都解决了。
好了好了，谢谢两位的成教了啊。好，那今天我说，
嗯，
多么，
嗯，
赶快念经吧。
哎。换你做主了，好吧？今天已经进入到常年期的第三主日了啊。
嗯，
那么在读经一的部分是啊，《约纳先知书》，是这篇书里面的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跟第十节的内容。上主的话再一次传给约纳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他们宣布我吩咐你的事。”约纳便遵照上主的话起身往尼尼微去了。尼尼微在天主前是一座大城，需要三天的时间才走得完。约纳开始进城，走了一天的路程，他就宣布说还有40天尼尼微就要毁灭了。尼尼微人便信了天主，立即宣布禁食，所有的人从大到小都身披苦衣。天主看到他们所行的事，看到他们离开了邪路，就怜悯他们，没有将已经宣布的灾祸降到他们身上。这是读经一。
嗯哼，
读经二，我们要攻读的依然是圣保禄宗徒致格林多人前书当中的第七章29节到31节。弟兄们，我给你们说，时间是短促的，从今以后，有妻子的要像没有的一样，哭泣的要像不哭泣的，欢乐的要像不欢乐的，致产的要像没有致产的一样，享用这世上财富的要像不享用的一样，因为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正在逝去。这是两篇读经部分，仍然请丽莎来攻读福音的部分。
福音是圣马古福音。若翰被监禁以后，耶稣来到加里勒亚，宣讲天主的福音，说时候到了，天主的国临近了，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有一天，耶稣沿着加里勒亚海边行走，看见西满和西满的哥哥安德在海里撒网，他们原是渔夫。耶稣对他们说，来跟随我吧，我要使你们成为赢得人的渔夫。他们便立刻抛下渔网跟随了他。耶稣又往前走了不远，看见戴伯德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弟弟若望正在船上整理渔网，耶稣立即召唤了他们， 他们就把父亲载伯德和佣工留在船上，然后跟随他去了。
嗯，这是今天主日弥撒当中的福音部分。在这两篇读经跟福音当中，这一句话我是相当相当熟悉的，那就是天主的国临近了，在电线杆上都看到了，
然后还会撞到，
为了
要看那个字，还去撞到。
对，那就是说，我们去天主的国，不要去撞电线杆，电线杆不能晚上爬到天国去。那现在我们看看今天这个读经跟福音哈，也有连贯性，你知道哈？
有。
那读经呢，是叫人悔改。第一篇读经叫悔改，
就是尼尼微城，
悔改就能得救。
这个尼尼微城到底他们这城里的人犯了什么罪？天主居然要毁灭他们？你看，
其实什么罪？就像我们那个是赌城一样的
哦，
那繁华糜烂就在那生活嘛，
哦，纸醉金迷的生活，
那就秦始皇那时候。
秦始皇只是酒池肉林而已，
那已经够了。
他没有酒池，他没有纸醉金迷。
那就是说，第一有悔改的意思，第二个。读经二里面呢，好像说世界慢慢慢消失的，就跟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一样的，慢慢消失怎么办？那我们要找一个我们可依靠的，叫你皈依天主，要走的选择，那皈依天主，
这是很环保的一个概念哈。
好，那第三个呢？
很
明显的，耶稣叫什么？追随他，
跟着我走。
所以今天的这个福音连起来讲，我们大概就是用三个主题：悔改、跟皈依他、跟追随他。
悔改、
皈
依、
追随他
、那这个连起来以后呢，那我们就看了他这里讲的说，天国已经是逼近眉梢了，已经到了，就在你眼前了，
天国临近了。
临近到什么样？就在你眼前了啊。那这时候你说，你如果不悔改，那也就是说机会就马上会消失了啊。那我们讲他这里讲的还比较客气的，就没有说讲的哎呀天国，你不悔改就要灭亡了，他不讲那个事啊，就讲的只告诉你说，进了悔改吧，悔改你抓住天国了，不悔改这班车列车就开走了，
末班车就走了，
对
啊，我坐捷运的时候也很好啊，一直看到那个一个这个是很冷的，前几天坐这个捷运里面，一个人坐在那边说，一个站嗨一下，一个站一下，旁边就有人问了你嗨什么，他说我坐了。相反的路线了，那就赶快下车啊。他的年轻人就怎么讲呢，这里比较温暖，
比较暖和，
这个年轻人也绝啊。
那这个给我们一个启示，什么就是我们该走的方向不能够错，一错就走相同的走方向，错什么越离越远了，
真的越走越远呢，
对不对？但年轻人为什么不下车啊？那当然就
贪图那个温暖，
温暖我们常常因为在世界上贪图我们方便，贪图享乐，我们距离天主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所以就说要认定目标啊！今天耶稣就告诉你怎么认定目标，怎么样追随他，跟他走。
老爸，可是我还是不理解
啊！
尽管电线杆上面啊、那个天国近了，不但是从第一根电线杆到最后一根电线杆，而且贴了好几年了，就像多姆讲。这些话都不知道讲了多久了，但是都明白了一句话。圣经里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可是人还是一样啊，
人就不跟着去做。
为什么？
您
不知道说天国的世界里面总有一个敌对的人吗？
对啊，
魔鬼，
有啊，魔鬼啊。
所以说魔鬼跟那个天主现在根本就是两个在拔河比赛一样的，看谁的人多。我们现在宗教一个危机就是什么？就信教的人越来越少。
对呀、
不是说越来越少，我们还保持着10%那个
进教堂的人越来越少了，教友人数没变，可是真正行基督生活、过基督生活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就是人口的增加跟我们教友的增加不成比例。
这也
是这个意思啊。那这种情况之下的人讲说，为什么我们来讲的大家不一起来信教吗？你看，因为不信教，因为没有正确的这个是信仰的关系。当然，我们这里这个讲信仰要广大一点哈，有正确的信仰啊，不管哪一个宗教，有你生活的目标，你能够活出你生命的意义的，都是好宗教。那什么是生命的意义呢？ 就是把爱怎么样奉献出来。
嗯，
啊，肯把爱分享给人的那个宗教，那个叫你说要爱你的周边的人，孝敬你的父母的人，那这个都是好的宗教。因为我们最了解是我们天主教这方面做的最明确啊，所以我们有今天祭祖，叫你慎终追远等等、
嗯、
一套中国文化历史都在那宗教生活里要表现出来。如果都能够这样子的话呢，哎，老一辈的人就有依靠，小一辈的人我们都会懂得照顾，因为耶稣说只有小孩子能够进天堂，那我们照顾下一个纯真的心就出来了，培养那种纯洁的心，爱心一直发现出来，世界有爱就没有战争，世界有爱就懂得爱护环境。我们现在就缺少说爱，爱缺少了没有？没有缺少，是爱的运用的方法错了啊！基督要我们爱别人，爱敌人，我们现在在强调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就爱自己爱太多了，爱太多的什么都是往自己身上拉。你看在这虽然讲经济不景气，可是你要讲说拍卖抢购的时候的话呢，
哦，人潮汹涌，
是吧？
大家就是为自己去抢东西买东西。
哎，你两位知道吗？
嗯，
在这个一月份那个新历年的年假，
嗯，
大陆地区啊，
嗯，
啊，为了刺激经济景气，
嗯，
所有的人的购买能力啊，高达600亿人民币。
那这
人一点都不穷哎，
对呀、啊嗯，
所以这就是什么叫穷，什么不穷。
嗯，
所以我们看满洲自己一大包小包包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伸手在那边寒冷抖擞
的
手，
对，
是不是？这是不成比例的一个世界。如果世界能够成为一个平衡、均衡、均富的一个世界，那就爱。当我需要多少时，我们给自己多少；我们如果多余的，怎么给人家？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我讲。世界上很多贫穷就能够得到温暖，所以这个来这一句我们讲说我们怎么办，我们该做什么，这样讲，悔改归天主，追随耶稣的脚步走。今天这三个字句话也很简单，但做起来的的确确是很困难，因为我们也感觉到追随的脚步越来越稀少，
越来越混乱了，
好像我的感觉是越来越没有了。
嗯，
因为老不觉得说在我们的背后或者在这个所谓的基督的这个足迹的后头有新的足迹出现，没有，好像还是原来的那些而已。
不过我觉得老爸刚刚提醒大家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嗯，
就是说在这个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我们做什么呢？
嗯，
那我们第一个要想的是我需要什么，什么才是我真正的需要。
嗯，
当你说你需要什么，你需要的可多了，
对，
洋房啊，
汽
车啊，
车，嗯，
啊，上亿的美金啊，
珍珠美玉，
嗯，你永远有不满足的需要，嗯，
对，
可是那是你真正的需要吗？
真正的需要是要追求永生。
好，那我们想追求永生，我们就来看这个福音哈。今天的福音里面讲说，耶稣到了加勒利亚，宣讲天主的福音。
嗯，
为什么来到加勒利亚？我们晓得耶路撒冷才是一个宗教信仰的中心。
对，
啊，耶稣不在耶路撒冷讲道，反而离开了耶路撒冷，到加勒利亚。
老爸，我知道。
啊，没讲。
因为啊，那个先知啊，在本乡都是不受欢迎的，
嗯，
所以他在加利利亚一定不会受到欢迎的，
这是原因之一。但是在耶路撒冷，我的感觉是，
嗯，
有很多人明明耶稣讲的是对的，嗯，可是很多人就故意去找出很多理由去驳斥他，去排斥他，让耶稣感觉到说，你们这些人，我先不救，我去救别的人。就那些肯信我的人，你们不信我的人，我让你们看看那些肯信我的人，他们结果是什么？你们再来信我。
哎，多莫，你讲的这个啊，
嗯，
跟现在的生活有点像哎。
对，你不，哦，你不信就算了，我先让那些信的人先能够做起来，老爸，对哈，哦？
对。 这一部分对对，但是我们是想说，嗯，那个时候就是南北嘛哈、嗯，这个在北边，那个耶路撒冷在南边，
南边对。
那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一个信仰中心，
嗯，
那么犹太人自己认为说是天主指明，一定订了约了，
对，已经是，
哎，
我
就
是了，
我
还听你的，
我就是，
因为
我就是说，我已经上天国没问题，天国跟我们订了约，天主订约就在我这里了嘛，嗯、所以耶稣呢，要到北边去。北边正好是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加利利亚，
嗯，
啊，那个地方呢比较复杂，也就是说讲外邦人居住地方，那么他的需要更需要拯救的，就这里先开始，啊，所以他这个有两个一个对比哈、啊，圣经里面很多对比的问题，耶路撒冷加利利亚是一个对比，啊，一个有信仰的，一个是缺乏信仰的，
嗯，
这里开始，那。很多对比怎么讲？比如讲，我们讲耶稣诞生也是对比啊，先是牧童听到天子声音，
嗯嗯、
再来三王朝圣，
嗯，
也是对比啊，最穷的跟富有的一个对比嘛，
嗯，
啊，所以他到这里头的一个对比是什么？啊，信跟不完全没有跟有信仰中间，我到没有信仰中间先开始传播，啊，所以多么讲的话。就我们也有这个因素在，实际上的时候，这是说被抹视的、被敌视的地方重新兴起，他们得救的希望。
那这也跟人很像啊，因为呢，当时的耶路撒冷的人，
嗯、
因为都自诩是天主跟他们立盟约
的，
嗯、也是犹太人是天主所拣选的民族嘛啊、
嗯，
所以呢，他们就会觉得说，那我已经很棒了，我都已经是。被选上的啦、
嗯、
所以我好像不太需要做什么努力嘛，我躺在那儿就可以过日子了啊。那但是呢可以看到哦，其实啊即使是你被拣选的人、
嗯、
你如果不努力的话、
嗯、
那个结果、啊、其实后来都非常的明显的、
嗯、
因此呢你看啊老爸就这两句话啊、
嗯、
耶稣来到加里勒亚宣讲天主的福音，就这两句话他都可以告诉我们一篇道理呢。不过老爸，那下面这两句就更重要了、
嗯、
时候到了，天主的国临近了，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为什么就是叫时候到了呢？
是什么时候到了？我来了，我来了，最后、哦、最后的时候，就最后这个时候到了。因为我没有来之前大家满不知道怎么走，我来了，时候到了，我告诉你福音什么，天主的话就是福音，我传天主的话、
嗯、
告诉你们悔改就能得救，因为我来是开得救的路，所以时候到了，你们得救到了，因为我来了。
所以从这句话里面我们一直到现在来看，我就觉得天主主基督是多么的宽大，多么样的宽仁，他这个时候到了、
嗯，
就说我来救你们的这个时候到了，你们都受救了，都能上天国了，应该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在这个时间之内你们来信我的得救了、
嗯、
可是这个可以信的时间居然长达2000年，一直到现在、
对啊、
我们都还在信，
对、
他还在讲这句话、
嗯、
还在希望人都能信、
嗯、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天主是多么样的宽大
无限的仁慈，
对，
对，
而且他的爱心呢，你看这么多年来他都觉得还不够，我还要救人，我不够我还要救人，而且这个救人救到什么时候不是我们可以预测得到的，那主基督也不会告诉我们、
嗯、
所以我们要尽快在你得知之后最短的时间之内赶紧悔悟，赶紧来信主基督。所谓的这个信主能得救，他这个得救就是你要立刻的幡然悔悟，而不是说我想想看，我再等等看，这些就没有机会了。
因为他刚才时候到了，
嗯，
哈，你要把握时机。所以那刚才丽莎跟那个多姆所讲的，我们想到一个战国策里面的南辕北辙这个成语，对不对？要、
嗯、
到南边去的话呢，偏到北边走了。哦、那在北边走的时候，人家劝他：“你走错方向了，走错方向了。”
你要回来啊！
他回来，他讲什么？他上回三句话，他说：“哈，哎，无这个无马粮，我的马很好。
嗯
啊，这个是我的用足，无用足，我钱很多。还有呢，无欲者上。”我驾马的那个人很会驾马车，
嗯，
所以你驾你的，我一直往北走，就越离越远。好了，我们现在常犯这个毛病，越距离天国越来越远。原因什么？我活得好好的，我有的是钱，
呵
呵啊 我有的朋友一大堆，是不是？
自视很高啊，
很高。是，我周边的人都一样崇拜我，帮助我。我有的是钱嘛，大爷有的是钱，哪里不办？
大爷有的是钱，这很少从老爸嘴巴里面出来
啊。你看这样子的，当然距离天主越远了。所以战国策略用这个方式，南辕北辙的原因就是说，该走的目标你越来越发现，盲目心相信自己，我们人就这样子啊，哼，天塌下来有高的人顶嘛。
对，
哎，这是我常用的一句话。
地震的时候有桌子可以躲。
这一句话对不对？好了，再来说，要是集体报道，也不差我一个。
对对对对，死那么多人，差我一个嘛。
对。
反正有伴儿、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成了借口，因为你有很多借口，你失去信仰得救的机会。那我们是不是看看很多人有借口？哎，我现在还在考虑的，哎，那个宗教也不错啊，这个也不错啊。我们都没有否定人家，信仰都是自由的。
对
啊，但是我们告诉你是最好的，就像你到店里面去，老板给我介绍一道名菜，你的招牌菜是什么？那我们只能把我们的招牌菜告诉人家，真正最好的吃的是什么，最营养的是什么。
是，
你们不要去讲吃这个大鱼大肉的吃的不好，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吃大鱼越死得越快。
吃的越精致的、对身体的影响啊可能更大呢、是身体的负担。
对，吃的越精致的、你还不赶快及早反悟的话、你去见耶稣的机会更早更快。
那不是去见耶稣，
不是去见耶稣啊，是去炼狱啊！
不是要先受一个司审判呢、那还见不到耶稣，你就先被判下去了。
波福音当中啊，除了提醒一般的人，就说哎，时候到了啊，所以我们要赶快悔改、信从福音之外，不要忘记后半段啊。他对西满跟他的哥哥安德说：“跟随我吧，我要使你们成为赢得人的渔夫啊，就是渔人的渔夫。那这个是对每一个已经有信仰的人说了啊，我们不能够独善其身，也不能说哎我好就好了，我信就好了，我管你们的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当若翰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就会说哎，看天主的羔羊。那这时候呢，安德就带着西满就跟随了耶稣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今天已经有了圣名，多默啊、丽莎啊，甚至我们老爸啊，我们都有了圣名，表示我们已经是信从天主的人。那除了要让人家看到，在我们身上看到基督之外，我们更重要的一点是要期许自己效法我们的宗徒哦，成为渔人的渔夫。以前我们都常常说，哎，你们大家要信啊，要信啊。其实更重要的是，你在邀请别人加入这个信仰的同时，你是不是做到一个渔人的渔夫这样的模样，让人家愿意也跟着
你
一样跟随耶稣。
对，而且在这最后的讲到说，这个耶稣这个又继续往前走了不多远，看到了戴伯德的儿子雅各跟他的弟弟若望正在船上整理渔网。那么耶稣立刻就召唤了他们，而他们呢就立刻把他爸爸戴伯德还有这个佣工啊都留在船上，他们两个跟随耶稣走了。所以这个是所谓的及时的行动。那如果他在这个时候他稍有迟延或者哎我想一想，可能那以后耶稣的门徒当中就少了这两个人。所以他们在及时之间，就是也是在我们今天的很重要的跟各位所谈到的，就是说我们悔悟我们信主的这个时间上，我们一定要及时，千万不能有任何的迟疑，就像是戴伯德的儿子雅各喊他的弟弟若望一样，及时的跟随了耶稣。
老爸的话，
我们在信仰中间就求完美的生活。什么是完美的生活呢？英国的历史家罗素他说的这句话我很好，我们应该做了参考。他说完美的生活要有爱心去推动，我们要指导人要有爱心，也要有正确的指导的方向跟目标。皈依就是追随耶稣， 穿上基督的衣服，变成新的人。那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把爱心表现在我们日常行为上。一个有爱心的人就是基督的精兵，做基督的精兵就能够召唤更多的人跟随你的脚步。我们的脚步就是追随耶稣的脚步。所以各位，请我们把爱心奉献出来，大家的多认识你周围的朋友，让他跟着你走，跟着你进教堂。